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微说物语，我是微微，
我是 Jasmine。
上一集我们读到思嘉终于来到了舞会的场地，常听的人群纷纷往后靠墙站着，女人小心翼翼握着裙环，免得无意间的碰撞把裙子翻起，露出太多灯笼裤，那可就不成体统了。骚动打断了思嘉愤慨又绝望的白日梦，他踮起脚，从人群底端看见义勇军的长官走上乐队舞台，喊出口令。半个连的军士立即整队，在几分钟内快速操练了一回，博得额头上的汗水，也赢得观众的喝彩与掌声。思嘉与众人一起善尽鼓掌之责。军士们朝着卖潘趣酒与柠檬水的摊位全速前进。思嘉觉得最好赶快假装心系联邦大业的模样，于是转向美兰。是不是很帅气？他对美兰说。
美兰正在整理柜台上的编织品，他们大多数人要是在维吉尼亚州，穿着灰色军服会比现在帅气多了。美兰就这么说了出来，连压低嗓门都省了。几位义勇军的母亲就得意洋洋地站在附近，也都听见了这话。古太太的脸先是通红，而后又是惨白，因为她25岁的儿子威利就在义勇军部队。
思嘉吓呆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这种话竟会出自美兰的口中。美兰，
思嘉，你明知道我说的对，我说的不是小男孩或是老先生。很多义勇军明明背得动步枪，现在该在战场上出力。
可是，思嘉从没想过这个，总得有人留在家里才能。古威利跟他解释过，他留在亚特兰大的原因。他当时是怎么说的？总得有人留在家里保家卫国，对抗侵略的敌人。
现在这里没人侵略。将来也不会有人侵略。美兰看着一群义勇军，淡淡地说：想避免敌人入侵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维吉尼亚州去，在那里打败北佬。有人说义勇军留在这里，黑奴才不会作乱。哎，我就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，我们的黑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反叛？还不是那些懦夫不想上战场，给自己找借口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州所有的义勇军都到维吉尼亚州去，一个月之内一定可以打败北佬。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
美兰，思嘉再次惊呼，目瞪口呆。
美兰温柔的深色眼睛闪耀着怒火。我的先生不怕上战场，你的先生也一样。我宁愿他们两个都战死，也不要他们在这里。哎呀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冒失，伤到你了。他满怀歉疚地摸摸思嘉的胳臂，思嘉凝视着他，心里想的不是已故的查理，而是西里。万一西里也死了怎么办？米医师走向他们的摊位，思嘉飞快转身，满面堆笑。两位姑娘啊，米医师向他们打招呼，谢谢你们来。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来也很为难，但一切都是为了大业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妙招，可以帮医院在今天晚上多募些款。可是我怕会吓到太太、姑娘们。他说到这里打住，咯咯笑着，扯扯灰白的山羊胡。
是什么啊？快，赶快说嘛！赶快说。
想想我还是连你们都先瞒着吧。回头教会的人要是想把我赶出亚特兰大，你们两位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。我这可都是为了医院，稍后你们就会知道了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创意。他昂首阔步走向聚在一角的办护员们。两位姑娘正要开始研究米医师狐狸到底卖了什么膏药，就有两位老先生逼近他们的摊位，大声嚷嚷要买10英里长的梭枝花边。思嘉心想，也罢，有这两个老先生总比没人上门好。他裁出客人要的梭枝花边，还乖乖让人家摸摸他的下巴。两位老先生一阵风似的转向卖柠檬水的摊位，又有别的老先生驾临。他们的生意不如其他几个充满笑语的摊位，好比说尖声笑的美宝儿的摊位，咯咯笑的 艾芬妮的摊位，还有妙语如珠的魏家姑娘们的摊位。美兰就像个沉着稳静的老板，把无用的东西卖给绝对用不着这些东西的男人。思嘉也跟着美兰行事，
他们的生意冷冷清清，别的摊位可都挤满了顾客，姑娘叽叽喳喳，男人掏钱购买。少数几位光顾他们生意的客人，有些聊起跟西里一起念大学的时光，又夸他是个难得的好军人。也有人敬仰查理，说他的死是亚特兰大莫大的损失。乐队奏出一首喧闹的古强尼救救这个黑鬼，斯嘉听得只想尖叫，他想跳舞，他要跳舞。他看着那一头的地板，一只脚随着音乐打节拍，绿色眼睛闪耀着热切的光芒，简直要喷出火来。而在另一头，一个方才驾到的男人站在门口，看见了斯嘉的那双眼睛，那双他认得的眼睛，他吃了一惊，定睛看着那张愠怒叛逆的脸上的一双丹凤眼，正散发着但凡男人都能看穿的诱惑。他看出斯嘉的渴望，微微一笑。
他穿着黑色绒面呢，身材高大，远高于正在他旁边的几位军官。他的肩膀宽阔厚实，肩膀以下愈发细瘦，细细的腰，穿着漆皮靴子的一双脚更是小得离谱。他穿着朴素的黑西装，别致的衬衫，黑裤裤管齐整地扎进高高的鞋背里面，如此衣着跟他的体格与脸庞不甚搭调。他的衣着像个花花公子，身体却孔武有力，有一种优雅的优雅，又隐约带着几分杀气。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黑色的胡须小小一撮，剪得很短。他身旁的骑兵都留着一大把潇洒的胡须，相较之下，他的胡须简直像外国人。他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欲望强烈、胆大包天之人。他的本色也确实如此，他有一种绝对的自信，傲慢到惹人厌，看人的眼神放肆而不怀好意。他就用这种眼神一直凝视着斯嘉。过了良久，斯嘉才察觉他的目光也望向他。
斯嘉隐约觉得见过这个人，一时又想不起他是谁，但话又说回来，他可是几个月以来头一个对他表示兴趣的男人。他这么想着，送他一抹欢欣的微笑，他向他鞠躬，他微微屈膝回礼，他挺直腰杆开始朝他走去，步态犹如印度人一般，流露一种独特的灵活优美。斯嘉顿时惶恐地捂住嘴，他想起来他是谁了。斯嘉吓得动弹不得，一时只能呆站着，眼看着那人穿过人群走向自己，他慌忙转身，决心逃进准备茶点的房间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裙子勾住摊位的钉子，他恼火起来，狠命拉着裙子，力道大到都把裙子给扯破了。刹那间，那人已经来到他的身边。
请让我来。他弯下腰，把缠在钉子上的裙摆解开。好小姐，我不敢奢望您会记得我。他的声音出奇悦耳，是有教养的绅士特有的抑扬顿挫，洪亮之余又充满查尔斯顿人的特色，低沉又慢悠悠的。
他抬头望着他，脸上写满哀求，想起他们上回见面的情景，又羞得满脸通红。他从未看过那么黑的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跳动在残酷的欢乐中。世上那么多人，偏偏是这个突然出现的混账看见他向西里表白，看见他到现在还挥之不去的梦魇。这个卑鄙小人毁了一个姑娘的名声，不见容于上流社会。这个卑鄙小人骂他不是个有教养的，而且还骂得有道理。
美兰听见那个人的声音也转过身来。斯嘉此生头一回感谢上帝赐给他这位小姑。咦，您是白瑞德先生吧？我没记错吧？美兰带着浅浅的微笑伸出一只手。上次跟您见面是在很愉快的场合，就是您订婚消息宣布的那天。 白瑞德把话接下去说完，弯腰亲吻美兰的手，谢谢您还记得我。白先生，是什么风把您大老远从查尔斯顿吹来这里？魏太太，是生意上的无聊事，我以后会常常进出亚特兰大。我发觉我光是把货物运进来还不够，连销售的事也得管。运进来，美兰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脸上又绽放喜悦的微笑。啊，您一定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白船长，我们常听人说起，原来突破封锁线把东西运进来的就是您。这里每个姑娘身上的衣服都是您带进来的。思佳，你说是不是太荣幸了？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头晕？先坐下来吧。
思佳跌坐在凳子上，呼吸急促到都觉得紧身胸衣的束带要爆开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倒霉？他再想不到还会遇见这个家伙。他从柜台拿起他的黑扇子，殷勤地替他扇风，扇得有点太殷勤了。他的表情严肃，眼睛却仍在跳跃。
这屋里太热了，他说，怪不得郝小姐要头晕。我带您到窗边透透气怎么样？
不用。思佳谈吐的语气让美兰吓得目瞪口呆。
她现在不是郝小姐了，美兰说，应该叫韩太太，她是我嫂嫂。美兰又用那种慈爱的眼神看了她一眼。思佳看到白船长黝黑的海盗面皮上的表情，正想掐死他。两位这么讨人喜欢，结成亲家真是美事一桩。他微微鞠躬，这种客套话随便哪个男人都会说，但思佳觉得他说这话的口吻简直像是挖苦。今天晚上这里这么热闹，两位的先生应该都来了吧？能跟朋友聚聚是再好不过了。我先生在维吉尼亚州，美兰得意地昂着头，然而接着他便说不下去了。查理他
死在军营。思佳淡淡地说，他差点吼出这几个字。这家伙为什么还不走开？美兰诧异地看着他，白船长做出愧疚的模样。
两位太太，都怪我不好，还请两位恕罪，也请听听我这个不相干的外人说一句宽慰的话。一个人为国捐躯，就等于永远不死。
闪着泪光的美兰朝他微笑，思佳只觉得一股无可宣泄的窝囊气在啃噬他的五脏六腑。这个人又说了一句得体的奉承话，有教养的男人遇到这种情形都会这么说，但他全不是真心的，是在嘲笑他。他知道他没有真心爱过查理。美兰也真够蠢的，没看出他的意思。思佳猛然一惊，心里想着，天哪，上帝保佑，千万别让人看穿这家伙的言外之意，他会不会把他知道的全说出来？他这个人本来就没教养，天晓得没教养的男人会做出什么事来。这种人是不按牌理出牌的。他抬头望着他，看见他继续摇曳着扇子，却不忘撇着嘴故作同情。他的表情急得他斗志高昂，怒火中烧，力气瞬间恢复。他一把从他手中抢过扇子，我好得很，他语带讥讽，扇这么用力干嘛？把我头发都吹乱了。
思佳，亲爱的，白船长您千万别介意，他一听见查理的名字就受不了。我看啊，我们今天晚上终究是不该来的，我们还在守丧，他心里很不好受，大家都热热闹闹唱唱跳跳的，可怜的孩子。他又装出心情沉重的样子说，我明白。他转身仔细瞧着美兰，看着那双柔中带忧的眼睛，这时他的表情又变了，黝黑的脸庞涌现一种勉强堆出来的敬意与温柔。魏太太，我觉得您真是个勇敢的女人。
就舍不得夸我一句呢。思佳气冲冲地想着，美兰听了这话不甚明白，但还是微笑着回答，
白船长，我哪里勇敢了？医院委员会找我们照顾这个摊位也是不得已，因为临时啊，枕头套是吗？这个很漂亮，还有国旗图案呢。美兰转身招呼前来摊位的三位骑兵。
思佳静静坐在凳子上，自己扇着风不敢抬头看， 心里盼望这个白船长能快快回船上去，别在这里耗着。
您的先生去世很久了吗？
嗯，是啊，很久了，快一年了。
您一定觉得犹如万古吧？
思嘉不明白万古是什么意思，但他那语气摆明了就是挖苦，错不了的，他不想搭理。
您结婚很久了吗？我这样问东问西，您别见怪，我太久没来亚特兰大了。
两个月，思嘉勉强回答。
太不幸了，真是太不幸了。他依旧一派轻松。
思嘉心头火起，暗自想着，哼，这个混账，要是换成别的男人，随便哪个男人都行，事情还比较好办，只要给他冷钉子碰，让他滚蛋就行了。但他知道谢里的事，也知道我对查理不是真心的，我可不能轻举妄动。他语也不发，仍旧低着头看着扇子。
您是第一次出席社交场合吗？
我知道这样很不寻常，他飞快解释，这个摊位是马家姑娘们的，他们被找去别的地方，临时又找不到人帮忙，所以美兰跟我就
为了南方联盟，再怎么牺牲也不为过。
咦，艾太太不也说过这话吗？话从她口中说出的感觉不太一样。思嘉正要反唇相讥，话到嘴边硬是吞了回去。反正她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邦联大业，而是厌倦的整天坐在家里。
我一直觉得，她边思索边说，守丧这一套规矩，要女人往后每天穿得皱绸，寻常的乐趣都不能有，简直就跟印度人要寡妇自焚殉夫一样野蛮。
殉夫？
白瑞德笑了出来。思嘉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脸红，他不喜欢人家说些他没听过的字眼。印度男人死了后是火葬，不是土葬。妻子还得爬上火葬的柴堆，陪着丈夫一起烧死。
太可怕了吧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警察看见不会抓吗？
当然不会，不肯自焚殉夫的妻子会被整个社会唾弃，会被有身份的印度太太议论，说她不是个有教养的。就好像您今天晚上要是穿着红色衣服现身，还下场领着大家跳离儿舞，也会被坐在角落的那些有身份的太太议论。要我说啊，咱们南方的好规矩等于是把寡妇给活埋了，比自焚殉夫还残忍千百倍。
你竟敢说我被活埋？
女人为什么要紧紧抓着捆绑自己的枷锁不放手？你觉得印度习俗很野蛮，可是要不是邦联需要人手，你今天晚上敢出现在这里吗？
思嘉一谈到这种事情就觉得头大，听白瑞德说这些更是头晕脑胀，因为他隐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但现在不能附和他，应该驳倒他才对。那我当然就不会来啦，来的话会显得太不尊重，人家会以为我没爱过。他以讥讽消遣的眼神望着他，等他说下去。他看了那眼神，也就说不下去了。他看穿了他不曾爱过查理，连身为遗孀该说的几句场面话也不让他说。跟一个没教养的男人相处实在太可怕，太可怕了。有教养的男人就算明知女人说谎，表面上也会做出相信的样子，这才是南方的骑士精神。有教养的男人一辈子奉行这些规矩，只说得体的话，处处体贴女人。这个男人却好像不把规矩放在眼里，还摆明了喜欢聊些没人会聊的话题。
我可是屏息以待呢。
我觉得你真讨人厌。思嘉无可奈何地低垂双眼。
他轻声朝向柜台的另一头，贴近他的耳朵低声说话，神情像极了难得在雅典娜神庙剧院登场的反派角色。美女别怕，我不会把你那见不得人的心事说出去的。
去，他低声啐道，别胡说。
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宽心而已，不然你要我说什么？难不成要我说骚货？你最好跟了我，不然我把你的丑事全抖出来。
他勉强与他四目相对，发现他的眼神就像小男孩一样顽皮，他突然笑了起来。 想不笑也难，他们这个样子实在太滑稽了。他也笑了，笑声大到引来角落几位办护员的目光。他们看见韩查理的遗孀跟一位不知名的人有说有笑，不免交头接耳议论一番。哇，我好喜欢看白瑞德跟斯嘉在那边调情的模样啊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
啊，那个年代调情的句子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有韵味。现在好像都没有这种很有趣的调情哈。
是啊，好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，下次见，
拜拜。